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最近呢，我们很常呢就有看到很多的一些部长，包括了凯里呢，都跟大家呢分享这个数据的。分别呢是截至今年三月一号为止呢，其实我国的这个冠病基本传染指数呢已经降至 1.02 了。那卫生部长凯里呢，其实在稍早前呢也是有说到，如果这个基本传染指数一直持续下降的话呢，预料将会开放边境以及迎来更宽松的标准作业程序的。那目前呢，这个疫情的确诊数字呢，我们知道嘛，就是一直都是非常的高，五位数，然后居高不下。可是 SOP 呢，可能真的之后就会不断的去放宽的。所以你认为说这是一个正当或者是适当的这个决定吗？因为目前为止有很多的一些部长就说，可能首相近期会跟大家宣布，因为这个 SOP 呢已经在最后的阶段了嘛。所以基本传染指数的下降，它表示着什么呢？等一下回来呢，我们就会有时事评论员沈博士先生呢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课题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先休息一下，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最近呢，其实大家呢如果有在关注这个我国的冠病基本传染指数的话呢，其实一直呢不断的在下降的。那截至3月2号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基本传染指数呢已经下降到了 1.02。 那针对今天的这个就是基本传染指数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是有看到，就是凯里啦或者是各个部长呢都有说很快呢就会开放这个国境了。那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士先生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呢聊一聊这个课题的。我们欢迎沈博士先生。
TFM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贾克伯啊，早上好哈。
早上好。那这时候呢，就要问问看一下博士哦，基本传染指数下降，其实它表示着什么呢？是不是说马来西亚已经过了 Omicron 的这个高峰期了呢
？OK， 关于这个基本传染指数下降哈，基本上如果根据字面上来说哈，基本传染指数下降，再加上确诊数字也在下跌的一种情况啊，这是确实是一个疫情好转的一个情况。可是呢，这字面的数据是否说明了马来西亚已经度过了那个 Omicron 的一个高峰期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哈。我们知道说，基本传染数就是指病毒的传染潜能。基本传染数大于1的时候，意味着每一个感染者会把疾病传染给至少一个人，病毒也会因此而蔓延开来。当这个数字小于1时，这表示会越来越少人被感染，所以病患人数会逐渐减少。所以控制病毒传播就是要让基本传染数必须小于1啊。其实呢，今日的基本传染指数下降啊，对我而言呢，我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就像是一个确诊数字一样，已经无法参考了。因为今日的一种情况，我们知道说，许多人都自我检测后确诊了啊，就居家隔离啊，也有许多人没有症状啊，确诊而不知，在外爬爬走。所以今日的情况事实是有太多不为人知的数字已经被隐藏起来了不是像官方的那个数字说感染数下降还有确诊数字下降，可是我们后面的所谓的有没有呈报给KKM 卫生部的那个数字却没有被曝光被铺露出来。而且呢，我们最近也经常听到说我们周边的朋友或是人就是确诊了，可是上司老板阻止你确诊在家隔离3-5天再去检测如果 negative 就回来上班。所以他们也不允许说员工往 KKM 往卫生部去做一个呈报的一个动作，包括 MySenator 也没有呈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说做生意的在商言商老板怕一个疏漏整个公司都停摆，收入少了怎么办，经不起经济的折腾。当然对一些手停口停的一些工作者面对沉重的家庭压力，确诊了如果无症状又有几个能够自我隔离到期满才恢复日常呢因为他们停了工作，他们同时薪金津贴方面都停了，所以他们必须尽早的回到社会工作。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发现到周遭会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今日确诊的数字或是感染数是否已经无法反映实际的情况了呢之前我们知道说西马爆发Omicron 那时候少爷疫情也只是200-300宗，可是你如果走下咖啡厅咖啡店，你会听到民众说都不停的在揣测真实的数据可能后面少了一个零就是如此今日我针对这个课题的看法是确诊数字与基本传染数 已经无法反映经济的真实情况了。
好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继续来问问看一下博斯，数据高居不下，可是 SOP 呢不断放宽是正确或者是适当的决定吗？ TFM 陪伴着你，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S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S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博。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想要来继续问问看一下博斯哦，因为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嘛，就是刚刚有说到这个基本传染指数的下降，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在就是数据上面呢是看到我们的这个确诊数字呢依然还是高居不下的嘛，可是一直也是有看到很多的一些部长啦，甚至他们说已经是定了一个日期会跟大家近期公布说可能会放宽这个 SOP 啦，或者是可能要开放国境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所以对你来说啦，你觉得说这个时候是正确或者是适当的一个决定吗？
其实呢今日的疫情呢已经让世界经济开始败坏了，特别是仰赖旅游行业的一些国家，因为选择封闭的一个方式，因此旅游业者面对强烈的挑战。特别呢，在马来西亚，旅游业在每一年的 GDP 贡献都差不多是 6%， 就相等于为国民提供了 23% 或是350万的一个就业机会。游客人数呢，我们也知道说，从2015年2570万到2019年2610万都在逐步的增长。所以旅游的收入也同样的从691亿到860亿的一个增长，可是2019年爆发疫情之后旅游也就停摆了两年。所以卫生部长说了，我国冠病基本传染数已经下降，若按照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国将迎接开放边界及更加放宽的一种标准作业程式。至于这个是否正确或是适当的决定，我只能够说是见仁见智了。政府也是对疫情一筹莫展，因为如果他们选择继续封闭，人民也无法活了。如果开放，人民也担心病毒也怕。因此呢，我们发现到政府一开始他就说了与病毒共存，其实这就是另外一种活法。什么叫活法呢？就是自己的性命由我不由他，只能是自己照顾好自己了。因为封闭式的政策，如果持续依旧封闭式的一种政策，经济持续败坏，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增多，人民不是被疫情压抑而死就是饿死了。所以如今的疫情呢，我们看到已经是无法控制，而且控制完之后又有新的一波，又有新的病毒，所以无法有效的控制或是阻断蔓延。因此疫情中的经济开放，最后人民只能靠自己了，如何在疫情之下熬过这个寒冬。因此放宽 SOP 是必要的吗？其实我是认为放宽不放宽，人民自律问题同等重要。一些时候我们必须严格把关，有些时候适时放宽，就要警示人民懂得自觉的一种防疫的态度，不然这些东西都是突然的。我举一个例子吧，Omicron 在半岛爆发了，隔了个南中国海的我们能够独善其身吗？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也常坐飞机去吉隆坡玩，去哪里玩，同样的他们也可以来到沙威古晋玩，这种一种情况。可是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政府必须在这个时候更自觉性。怎么说自觉性呢？少点举办一些大型的州级或是联邦的活动，我实在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活动的举办是合理的也合时宜的。最近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在河滨公园举行，我们看到人山人海，有些人都没有戴口罩，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所以抗疫成功与否，我认为是说取决于个人乃至领导的一个态度。如果领导认为我们可以很佛系的来面对这些疫情啊，民众只会认为疫情早已离去而疏于防范，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
而且呢我觉得这真是的，确实真的就是大家以身作则这个东西呢还蛮重要的，而且特别是民众已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大家应该还是要对于这个意识方面呢真的是要有，我觉得有待加强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 TFM 陪伴着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八点，当然要听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问问看一下，就是你认为说以目前就是马来西亚对疫情的这个掌控，其实有很多的部长呢他们都劝大家就是接种这个加强剂或是打这个疫苗呢就是控制这个疫情最好的一个方法啦。其实你觉得说就是马来西亚目前为止的这个疫苗强制令，你觉得说它的效果发挥得算是好的吗？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之前他们的这个日期其实截止日期一直一拖再拖嘛。
其实呢我是如果根据我们现在的一种新冠 惯的一种死亡率来判断的啊。我们大马爆发疫情至今啊，因冠病而死亡的人数是32,789宗。啊，单单在邵业呢，到3月2日之前，死亡率是1627人。哦，邵业在去年9月到12月4个月中，死亡人数是33人。哦，到今年的1、2月，死亡人数是4人。哦，4个人嘞哈。我们可以发现到，注射疫苗、打加强针，其实它是起这种显著的效果啊，才能有效的减低感染疫情后的一种生命的威胁。所以我认为说，这种所谓的疫苗强制令也好啊，如果他们没有打第三针啊，他们将无法进出商场啊，他们失去自由啊，我认为那个是必须的。我们已经有一些数据跟事实来证明说，打第三针是能够有效的压制死亡的。我是非常认可政府一直在推动打第三针加强针啊，推动疫苗的一种接种工作。在马来西亚方面啊，我们是看得到比较有效果的。我还是认为说，因为现在 Omicron 的情况哈，它的爆发很快速，很蔓延很快。如果我们即使打了第三针，就像我们讲的，我们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哈，只要数据一下子增高了，确诊数字一直增加了，同样的死亡病例也会随之增加。啊，这是我们所考虑的。如果我是认为说，如果你爱你自己身边的人哈，我认为说就必须去打第三针了。同样的，如果你身边人还没有打第三针，我们也要好意规劝哦，他们去完成这项工作了。现在的一种抗疫的，包括打疫苗针、打第三针的那个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而且我是觉得说，就是像博士说的，是势在必行的，所以大家还是真的不要一直抱持着那种观望的态度，而且也不要觉得说就是我没有打加强针，但是呢我还是那种到处爬照这样，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危险的一件事情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可博。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之前呢，想要问问看一下博士，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也是我们无需去考虑这个 Omicron 是否已经来到尾声了，我们根本无法掌控啊！哈，就是在这个病毒之下，我们觉得我们人类啊，真的是有些时候是觉得很渺小，面对这个疫情哈、啊。所以在这种一种特效药还没有为正式完全上市之前啊，新冠或许就是以不同的面貌啊，或是变种的一种方式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因此呢，我认为说，现在邵业许多成年人或是老年人都已完成第三针的注射了。因此政府也必须关注已经完成2剂的一个青少年们及年幼孩童的接种疫苗工作了。我知道很多中学呢，他们之前打了 Pfizer 之后打了第二针之后，现在第三针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另外的一种安排工作。我认为说这些工作要陆续的加速的去完成它以保护彼此。同样的啦，我还是认为说政府也必须关注，因为这个疫情之下长期压抑成绩的一种弱势群体，别让疫情击垮了人民的心智。我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到社会的一种精神病也越来越普遍了，因为这种疫情下的一种压抑，还有一些工作的一些压力生命的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现在人民的一些心智包括精神方面，它都是比较薄弱的政府可能也在这方面可能可以加强一些所谓的一种辅导工作我认为说这些是必须的我们也必须互相的在这个关节在这个关键点呢，我们也必须互相的关心彼此以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我认为说大家要一起共勉的大家一起努力的去进行。
除了多关怀之外呢，本身也是要一直提醒自己啦，就是疫情还会结束，所以这些 SOP 啊或者是口罩这些东西还是真的是要一直持续的下去。然后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新的就关于到疫苗的一些资讯呢，大家也千万不要犹豫啦。我是觉得说真的就是接种呢还是可以预防一切的。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博斯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当然也希望大家接下来呢还是一样平平安安的。我们谢谢博斯。
谢谢贾克博，谢谢我们 TFN 的听众们。